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今天是要继续看到出埃及记的十灾。你会发现呢，对于法老来讲呢，这个的灾祸不到临头呢，他都不是很害怕的。好像我们其实今天一样啫，我们成日都见到在不同的国家里头，又有战争，又有瘟疫，又有这个天灾人祸。我们觉得不关我们事嘛。但是如果你今日是好似当年汶川大地震，你住喺汶川；再早啲唐山大地震，你住喺唐山；或者再早啲广岛原子弹爆炸，你住喺广岛，你嘅谂法会系点呢？原来人都系咁嘅。当法老去失去咗佢自己嘅长子之后，终于法老就愿意将以色列人放出去，离开埃及啦。咁让我哋今日去睇下以色列人点样去过佢哋嘅逾越节，并且点样喺逾越节嘅晚上去掠夺埃及人，系跟从耶和华同埋摩西嘅领导，系离开埃及，迈向佢哋应许之地。请嚟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带领我哋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九章一节至十章七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九章一至七节，讲述到神在埃及降下第五个灾难，就是畜疫之灾。埃及人的牲畜都死了，但是神就保守以色列民的牲畜完好无损。法老虽然派人去查探下，却只是呢想派人去确定一下灾情，还有就是以色列人的牲畜是不是好像神所说的未受影响，他不是要令到灾情减轻。法老亦都没有传召摩西前来，因为疫情对法老本人呢好像没有造成直接的影响。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听，人不能够置身于生态环境之外，人的命运和万物是息息相关，人的受造蒙神赐福，本来应该尽心尽责去管理好神所交托在我们手中的一切受造之物。不过人犯罪被神所刑罚，连动物都受到牵连，以至于叹息劳苦了。出埃及记九章八至十二节这一段，讲述到神降下第六个灾难创灾。这一段经文教导我们，在神对待法老的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神是宽容罪人的，但是心里面刚硬的人千祈不要想着试探神的耐性，因为神的宽容是有限度的。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刑罚就可能临到了。人心刚硬到底的，就会失去神救赎的恩典。这样从某种程度来看，神对人的审判是不必等到人死了之后的，在今生亦都可以临到的。 因此呢，当趁住今日最后审判的日子仲未来到，就捉住机会回转归向神。出埃及记九章十三至到三十五节这一段记载神降下第七个灾难，是冰雹之灾。这个灾和下一个灾难是十灾当中记载的篇幅最长的两个。神降下冰雹之灾，又很清楚的告诉法老听他降灾的目的，就是要令法老知道普天下并没有好像耶和华的，全地都是属于耶和华的。那这段经文有几点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第一，神有绝对的主权，他行事都是有策略有计划的，神的作为都有教导的目的，就连降灾刑罚都是为了令人认识神的。第二方面，认罪呢并不代表得救，法老认罪不过是为了避免眼前的危难，并没有真心悔改的行动，这样呢只会令他的罪更加显多。来得太迟的认罪，又或者面对刑罚逼不得已的认罪呢，都是没有办法逃脱神的刑罚的。至于第三方面，古往今来所有人得救的原则其实都是一样，信而信服。人如果听见神的话语，只要真心相信并且信服，就可以得救，不至灭亡了。出埃及记十章一到七节讲述神吩咐摩西去见法老传达神的话语，如果法老不愿意放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将会有蝗虫之灾了。不过法老的心依然刚硬，而这个时候他的神仆就劝法老放以色列民走啦，免得埃及遭受灭顶之灾。跟着下来我们就继续查考和分享出埃及记第十章其余的内容了。我们会看到第八灾，即是蝗灾。出埃及记十章八至十节记载，于是摩西亚伦被召回来见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那要去的是谁呢？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法老呢真是激到人都癫，因为摩西仍然不愿意接受法老的方案，所以这件事呢未结束的。跟着下来我们要看看法老呢还想耍什么花样了。神已经在埃及地上连续降了七个灾难，但是法老的心就仍然刚硬，他怎么都不肯给以色列民离开埃及，而法老也都已经一次又一次的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公然的同神对抗。出埃及记十章十一节，法老继续说，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法老告诉摩西听，壮年的男子去，那就够了，他们可以去旷野去祭祀耶和华。但是以色列人当中的老弱妇孺，特别是妇女和小老哥，是不可以跟着去。法老怀疑，如果以色列人行了三日的路程去到旷野，他们一定是不会再回来的。法老想着要阻止他们，他知道如果将妇女小孩子留下，那些去旷野敬拜神的人就会回来的了。法老提出妥协的方案，是想诱惑和试探摩西。今日神的儿女也都一样会面对诱惑，面对妥协。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受的教育，可以说完全和基督教的教导是背道而驰。我们被教导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就要努力地赚钱，很积极地参与各种世俗的活动。父母呢要将一切最好的留给他的仔女，这些父母呢要令到自己的仔女接受最好的教育， 要仔女成功并且成为有钱的人，可惜往往事与愿违，他们的仔女一个跟着一个会跌倒，远离了神。我们都看到很多基督徒失去了他们的儿女，因为他们的儿女迷失了在外面的世界当中。对于基督徒父母来说，要将世界上最好的给仔女，这个是最大的试探。很多年轻的父母可能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并没有教导儿女呢基督的真理和价值观。他们为自己的儿女来到去担心，又野心勃勃地想要儿女能够出人头地，结果反而将自己的子女推向堕落沦丧远离神的境地。摩西和亚伦他们不愿意接受法老的妥协条件，令到法老很生气，但是生气都没用的，因为第八个灾祸要来到了。出埃及记十章十二至十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剩下的。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必没有，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在蝗灾的审判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好几件有趣的事情。注意，这些蝗虫并不是好像神迹地突然出现，他们和其他的灾祸是有所不同的，是东风将这些蝗虫由其他地方带过来，有可能是从亚洲那边吹过来。蝗虫在亚洲地区是常见的灾害，东风将他们吹到广大的沙漠地区，而当他们来到清脆的尼罗河山谷，哇，一定他们当时很饥饿，所以彻底地吞噬了所有的果菜。圣经用蝗虫来象征审判，蝗虫可能是人类必须面对的最严重的灾害。先知约珥叙述过去所发生的蝗灾，这个是历史的一部分，然后他又预测人类未来会面临神的审判。启示录也都提到将来会有巨大的蝗灾临到地上，这些昆虫在埃及地上带来的灾害可能比其他先前的灾害对埃及的影响还要大。出埃及记十章十六节，于是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我们再一次看到法老认罪。出埃及记十章十七至二十节，法老继续说，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在埃及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神自有办法去对付埃及人，每一次降下灾祸都是有目的有次序的。最初的几个灾祸是要攻击遍满埃及全地各种不同的偶像，现在呢神开始将灾祸直接来到去攻击人类了，令人受到极大的痛苦，几乎生不如死。蝗灾发生了果效，人民都想要说服法老，他们真的很惨，这样就令到法老想到要暂时悔改了。但是当灾祸一除去，法老又改变心意，翻翻他最初的立场。那神决定要用更严厉的灾祸迫使法老给以色列人离开。
过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黑暗之灾，这个是第九个灾祸。出埃及记十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那你有没有到过一些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黑暗笼罩住整个埃及的土地。这次的审判对象是太阳神，应该光猛的日间，但是现在埃及变成漆黑一片。神用黑暗之灾对抗他们所敬拜的主要偶像。太阳圆盘是埃及人最常使用到的符号，在他们的艺术品当中都可以看到这个符号的。黑暗之灾就显示出太阳神是完全无能为力的。黑暗之灾是神迹，神迫使法老提出第四个方案。这个是法老给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地之前所提出的最后一个妥协方案来的。出埃及记十章二十四节记载，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你可能会认为将羊群牛群留低，那都没什么大不了。摩西为了让以色列人离开，应该可以妥协了吧。法老对摩西的要求一直都不肯批准的，反而是提出诸多方案去逼摩西作出让步。你可能会认为法老这一次的提议都算合理啊。其实这里有一个教训，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明白的。神呼召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动物的一只蹄都不能够留下，连他们的小朋友都不能够留在埃及去接受埃及的教育。神教导我们，如果我们用世俗的方法来抚养我们的小朋友，又期待他们努力创一番事业，成为一个成功的人，这样我们就要有心理的准备了。因为有一天我们是会失去这些孩子，他们可能会迷失在这个勃逆的世界当中。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将他们的羊群和牛群留在埃及地，埃及象征这个世界。很多基督徒忠于他们的教会，支持他们的牧师，亦都服侍主在教会帮手，但是他们的内心却在这个纷繁杂乱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继续进行交易。这样就好比他们将自己的羊群牛群留在埃及地，将世俗的事看得比神国的事更加重要。如果你要他们选择，究竟是继续服侍神，抑或是去到埃及照顾自己的羊群和牛群，那你认为他们呢会朝向哪个方向走？很多基督徒经常说，我在星期日服侍主，但是在平常的日子呢，我必须生活在冷酷无情的商界。这种讲法很有意思，有很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们所过的生活呢简直是跟世俗人的生活呢没什么不同的。你根本分不清他们到底是基督徒啊，抑或是非基督徒。他们的生活就好像居住在埃及地的人一样。我相信当教会被提的时候，有很多基督徒是会心碎的，因为他们不得不将产业留在地上。他们必须留下他们的保险箱、银行存款、股票、债券，还有房地产等等。为了这些东西， 其实他们过去耗尽了自己的时间和心血的。如果要将这些财产留下来，哇，他们一定是会悲痛不已。请注意回摩西怎样回应法老的方案。摩西告诉法老，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出埃及记十章二十五至二十九节记载，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他们去。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摩西仍然同之前是一样的，丝毫不肯妥协，因为神的旨意很明显，当中并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在第二十六节，摩西使用了两次侍奉耶和华这个说话，目的是在于强调以色列民出埃及是要侍奉独一的真神，而不是任由法老来到摆布的。我们看到法老的心刚硬到底，他恼羞成怒，扬言摩西如果再敢来见他，一定会杀了摩西。正如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一至十二节所记载的，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神对法老一再延迟的审判，来到这里已经再没有转弯的机会了。新约圣经特别是启示录大量引用神击打埃及的十灾，为了要表明在末世到来的时候，神要审判那些压迫神子民的敌对之国，那也都说明最后的大灾难是神的子民脱离罪恶世界，永远与神同在的前奏。出埃及记第十一章是记载神和法老对抗的最后一章，在以色列人从奴役的重轭之中得到自由之前，埃及人长子的死亡就是神对法老和埃及人最后的审判。那法老这一次应该明白，和神对抗是不可能得胜的。神对人有恒久的忍耐和饶恕，但是神要法老明白，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到了。在和神对抗的过程之中，所有的埃及人都倾向站在法老的那一边，而神就使出最后的手段重创埃及人，令他们学识神要他们学到的功课。出埃及记十一章一至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用你们离开这地。他用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各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神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这句说话里面那个要字，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呢，要回所欠的工资。以色列人做了四百年的奴隶，从来没有得到工价，现在他们就要拿回他们的工钱。 他们实际上是向邻居要回他们的工资。耶和华叫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眼中蒙恩，而埃及人亦都乐意给以色列民合理的工资。出埃及记十一章四至十节，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若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座宝座的法老，直到磨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号，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至于以色列人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俯伏来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的歧视在埃及地多起来。摩西、阿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歧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原本呢，人同埋动物嘅头一胎系属于埃及嘅偶像嘅，而家耶和华就要向埃及嘅假神呢索取佢哋嘅头生嘅。神要话俾埃及人知，以色列民同埃及人系唔同嘅。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神要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地，亦都必定保守他们的安全。羔羊的血保护住每一间屋，不受到灭命天使的攻击。这个就是逾越节的由来了。逾越节是犹太人最古老的宗教节庆。在旧约，逾越节最能够象征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所付出的代价。今日关于经文的研习呢，我们停在这里。下次的节目就进入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研读。有时间的话呢，先去预习阅读相关的经文，收听节目去吸收里面研经的内容呢，应该是会带来更多帮助的了。好了，下一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我们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在旧约的逾越节里头，我们见到羔羊被杀，他的血在门楣上面作为标记。在今日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就藉着他自己，就是永恒赎罪祭的羔羊，他的血是在十字架同样的木头上面是画了出来，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奉他的名，因为他所流的宝血，所写的身体而得救。感谢上主，希望你仍然能够是记住这份的救恩，记住上帝带领我们的逾越。多谢你收听今日的穿越圣经，我是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我是你仆人，
你仆人
主的爱激励我冷漠心，眼见迷让今影像真，一生宣扬主福音。